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未知实相的时间，我们在上一次的进度是到692节。昨天在上课的时候，本来要回答一位网友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今天来回答好了。这位朋友是说，关于邪恶这种事，赛斯说邪恶是不存在，那是一种对无知的扭曲，但我确实遭遇到过极大的恶事，想请教查叔，这是我过去的核心信念所导致的吗？也因对恶人或坏事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或说是出于无知的定见，因而不自觉地吸引这些经历，但是要改变所有已发生的事情，似乎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因所发生的都刻印在记忆中。虽然梦境体验对我帮助很大，但说到底，是我因彻底改变陈旧的信念，对于过往的一切带着一种深度的仁慈和理解，并且坦然地面对自己的情感，时刻处于诚实的震动，这样才能摆脱所谓恶事的纠缠。善恶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虽然听了您很多很多资料的讲解，有时候好像也清楚自己的信念的运作了，但总体来说，自我意识的想法还是非常难以移动。请教查叔，有什么真正有效的方法可以改变对事件或经过的情感内容，使得感受或信念起到深刻的转化吗？我们最近的课程其实大部分都在谈这一方面的问题。每个人因为你出生的时候就有你独特的情感的色调，那么既然情绪能量有吸引力的话，我们当然会吸引到跟我们的信念有关的事件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在481节，连我们做梦内心有什么想法就会做什么样的梦，甚至我们投射的时候，我们内心有什么想法，我们也会造成什么样的念想。昨天我也贴上 ESP 的学习班课程8月31号1971年的内容，我们选择我们的父母，我们选择我们的性别跟出生的地点，主要就是要体验某一些信念能够感受到的物质化的真实状况。所以现在不是有没有邪恶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特质就会去吸引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且已经发生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要卡在事情发生的那个点上。我们一再强调，只要能够行动，仍然保持行动的话，我们的内在也会因为所产生出来的事件而激发出更强的创造力。回到我们的未知实相，今天的这个692节，真在教他的 ESP 班的同学说，怎么样从你自己的位置上去站开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作的手法。而赛斯是跟罗讲说，重要的就是创造一个其他的自己，一个创作性的自己，然后这个创作性的自己才从自己的位置站开。因为既然我们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你怎么站开的话，基本上你站开的那个自己还是有很大的自己的成分。所以赛斯才问罗说，你觉得真的这个说法跟我告诉你去想象一个创造性的自己，然后从这个想象出来的人格去站开来，这两种的差别你分别的出来，这期间有什么不同吗？当然是非常大的不同，也就是这其中至少没有在打击自己的特质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因为如果要从自己站开来，基本上是比较困难的，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站得开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延伸的特质，有我们自己的信念，但是如果由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人格去站开来，它本来就站开来，它根本不需要站开来。这就是我前面不断用在湖水中丢一块石头所产生出来的湖水波纹。如果我们是其中的那一纹，我们要从那一纹改掉自己的原来的那个频率是比较困难的。 可是我们旁边的那些波纹我们的确是可以用，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可能性的自己，因为可能性的自己的信念跟我们自己的信念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在一个频道上你要站开来，你怎么站开来？可是如果你是在别的频道上，你根本不用站开来，你本来就跟现在的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啊。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我还特别提到有关于用电信的角度去思考我们的人生。每一个人他来到这个世间，就既有一种特质，他有他情感上的特质，就是这一种独一无二的情绪能量在创造我们的人生。我们自然而然会吸引团类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如果想要改变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我想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我们的质改变了。可是问题是在于我们的质又跟我们的电信的特质有关。既然电信的特质具有吸引力跟排斥的法则，就单单用这两个法则已经把你能够吸引到身边的事情牢牢的吸在自己的身边了，你想要排除掉都不可能。就算这件事情去掉了，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会粘连在自己的身上。但是如果我们的质改变了呢？假如我们的质改变了，吸引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当然就会不一样啊。所以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像昨天我贴的学习班课程当中赛斯的教导，以及后来针对同学的这些练习，我想这两则是比较容易改变我们的特质的。我一再强调，如果有两个不同的点，那么你当然可以造成一个活动的空间。一旦有活动的空间，你当然可以改变你的向量。但是如果只有你自己的特质的话，这个特质就会吸引跟你的特质一样的东西啊。连我们做梦，我们都能够因为我们的念头而吸引梦中的情况，连投射的时候都改不了在投射过程当中所会碰到的事情，如同我们481节所提的内容。为什么赛斯在想象力要做那么大的琢磨？因为想象力想象出来的人格就自然而然跟我们现在的本质是不一样的啊。当然如果一个人的功力非常强的话，他可以从自己直接站开来，就像赛斯这样的人格。可是一般人，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我们的可能性自己，或者是梦中的自己，或者是我们创造一个想象力出来的人格，或者是直接就投射一个创造性的人格。我昨天的课程也特别强调，连我们的内在存有为什么要投射像我们这样的人格在人世间过一辈子，其实真正的问题也就是他创造一个人格出来，然后才可以利用一个站开的角度来改善目前的意识范围。而所谓的转世其实就好像是大杂烩一样。谈到大杂烩，我就想起今天我一个结拜兄弟在讨论私人课的1971年8月16号的那一节课程。这一节课程跟我昨天贴的那个内容差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不过这一节也非常的有趣。我这位朋友他对私人课蛮熟悉的，不妨把这一节翻出来看一看，或者是我会在今天的后头贴8月16号1971年的这一堂私人课给大家当参考，让我们了解到其实意识的本质本来就是大杂烩，本来就是混血的。谈到大杂烩，就是这一节赛斯所说的言之言味的话。赛斯讲的是说，规则其实是相同的，你相信什么你就是什么。在不信任的最初原因不再强烈运作之后，你仍然被留在你的信心的结果里面。因为一旦我们有起心动念，这样的起心动念就会永远都存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信心是无法被移动的。你看到这里赛斯说的信心是无法被移动的，外部的情况随后会加强内部的自信，并且似乎所有的原因在否认外部的情况。所以这位朋友说，赛斯说恶是不存在的，而赛斯在这一节特别提到这跟善恶是没有关系的。赛斯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对你没有好处吗？因为你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要学习思想跟感受和情绪是如何被实质物质化吗？我们这样说好了，你在来到人世间之前，你的内在已经先设定好一套配方，比方说设定你渴望一份能够保护你的这样的一份爱情，这是你最大的愿望。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设定了在这样的浇筑之下会吸引到这份匮乏的对应的结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是善恶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某些心态吸引事情的物质化，而这正是我们的内在想要体验的部分。如果要改变的话，当然要把我们现在的这个特质这样的情感色调把它改变掉。赛斯在这一节用到鲁伯来玩假装好像的游戏。为什么需要玩假装好像的游戏呢？因为我们是把我们现在的人格先暂时放下来，然后投射到另外一个自己游玩玩出来的另外一个人格，在那种人格跟你之间一定会有融合的作用，这就是情绪能量的一个非常强大的特质，也就是我们的意识一直在使用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所以我们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讨论电信的特质，因为单单是一个排斥跟吸引跟融合的这个特质的话，已经是意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而让我们在人世间能操作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由我们自己站开来，我们想要改变自己的特质有的时候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如果用想象力，比方说这里所说的假装好像，假如正确的玩假装好像的游戏，然后慢慢就会穿着习惯，然后自动改变了。这些灵异的自由跟假装的游戏是加倍重要跟至关重要的，这是在这一节赛斯特别提的一个概念。赛斯在解释珍跟罗两个人在找房子的时候，为什么会找一个有灵印盘而没有在用的房东，为什么跟这个房东会有联系，而且一下就一拍即合，为什么不自己去买房子？甚至说，当你准备好的时候，你应该寻找一个你想要以及渴望的房子，不去管它花费多少，以及如何去获得它，因为那个房子会自动而来。所以，假如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信心可能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对自己的情感有相对的信心的话，去真的了解自己在想些什么。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情绪的特色，这样的情感特色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所在。如果我们不去了解我们的情绪能量的状态，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吸引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上，这真的跟善恶是没有关系的。虽然没有错，表面上的确是有那些恶的力量，但是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比方说这个人会来伤害我们，这个人那么恶，可是为什么他不去伤害别人呢？也因为我们缺乏信任，我们不敢依赖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才会想要依赖别人的能力。一旦我们依赖别人的能力，我们当然就变成人家的刀下的一块肉了。甚至很希望我们了解到，人们辗转从疾病到疾病，从贫穷到贫穷，的确是跟我们的特色是有关的，跟我们的真实情感的特质是有关的。赛斯在这一节告诉我们说，过度专注在那些灵异而有助于你在自己的经历中实现这些状况。假如你越是专注在某些灵异上，你真实的情感状况，你所缺乏的状况总是发生在你身上，变成一件事件。每天打开报纸，的确有很多互相伤害的事情，偷窃啊，杀人啊，战争啊，种种的，可是不见得会发生在你身上啊。就算有什么事情发生，总是在一个伟大的平行存在的现在发生，总是发生在身体活动区域内，对一些人来说是没有好处的，世界是不值得信任的，他们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其他的人是住在一个充满各种互助的世界，这两种世界都是真实的，都是由经验在体验他们的人所创造的。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你们知道强盗的存在，但是 你不住在这个世界里面，它几乎没有过度平衡过你的更大的信任感。因此承认盗贼的存在的同时，你是不会受到任何的打扰的。所以无关乎善恶，而事实上是我们吸引他进来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想要练习的话，而也开始练习的话，比方说这样说好了，我们跟踪所有关于犯罪方面的报道，你就会发现很快的自己正在经历被偷窃的事实，因为你自己的注意力会吸引那些人。这同样的适用所有的活动领域。那么善恶是什么呢？善恶其实就是一个补偿嘛，就是一个完形作用。因为我们的某些心态，所以需要我们认为的恶来补上我们现在的匮乏的状态，这就是补足的作用啊。赛斯用真跟罗的例子来讲，他说呢，罗，你对这个皇子的情感至少在一个层面上是由于斯帕奇亚尼先生所产生出来的，这是他的房东，但是你对他的喜爱是由于你现在房东太太而引起的，有几个是跟皇子无关的原因。这位房东太太是非常尊重你的绘画以及鲁伯的能力，当他在罗马当一个士兵的时候你就认识他了。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他油漆了大厅并对工艺做了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当他在购买的时候，过去超越了你对皇子的负面想法。那么假如我们真的遭遇到什么不幸的事情，你怎么知道这个跟前面的那些故事还是有相对的关系？我们在学习，我们在创造，而且我们在吸引事件在我们身上发生。重要的就是要以创造性的观点来看人生的事件。世界上是没有偶然的事情的，所有的事情背后其实都有原因跟理由，是我们把它吸引到我们的身边来的，而且是我们的情感特质所吸引过来的。一个人不会凭空对另外一个人有好感，也不会凭空对某件事情有兴趣，或对某个地方很喜欢。那么既然是对应的话，也就是这正是我们要体验的生命过程。这样说好了，如果你不想改变你的现状，而又不愿意去承担去改变现状的自己的责任，而把它投射到别人的身上，希望透过别人能够拯救或者是来改变你的生活，而形成一个匮乏的空洞感。假如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受到恶的侵袭。那么假如学到这一点的话，还是那一句话，最主要就是假如你的行动没有被阻塞，那么正是发动你的行动的时候。而且如果你觉得目前的状况不太容易有一个突破的话，就如同我们最近这几堂课所说的，去创造一个其他的自己，或者是跟你的可能性的人格联合，或者是跟你的内在自己联合，或者是联合你的做梦中的自己，甚至于用想象力去创造一个创造性的人格。这样的话就可以从你现在的特质当中站出来，你就不会以现在的特质去吸引不良的事情，或者是叫邪恶的事情。这一节私人课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真实的情感，而且要把它表达出来。从我们的表达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采取行动，一定要承认你的情感并且把它表达出来。如果发现自己很容易被生活所激怒，或者是很容易被周边的人所激怒的话，不要把过度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领域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有助于把自己的精力再把前面的这些部分实现出来，增加自己许多的痛苦。不让我们满意的事情当然都会存在，强盗当然会存在，伤害者当然会存在，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吸引他，不让事件发生的话，他们存在与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或者更夸张来说，也因为我们有某些情感状态，所以才会创造那样的事件来对应我们的情感状态，让我们能够体验我们这样的情感状态。所以如果不是我们内心有某些问题，这些邪恶的事情或者是害人的事情 就根本连发生都不会发生。这个时代有非常多类似像在网络上诈骗或者是电话诈骗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对他们没有任何的需求的话，他们又如何能够金光党金光到我们的身上，去完全接受目前的状态，然后呢在发生的事情当中去看到自己的特色。一旦发现自己的特色，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就如同我们最近的这几节课，想办法移开另外一个自己，类似像染缸的方式来染色自己的特质，或是如1971年8月16号的这一堂删除课程，就去写好像假装的这样的游戏，然后呢努力的去行动。人生的过程是非常短暂的，所以充其量只是把它拿来取得我们所要的经验而已，而且只是一个由内而外的投射过程而已。毕竟来讲的话，我们是不会有损失的，因为我们还有我们的内在自己，并不在这个实相上，我们还有很多我们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根本安全无疑的在另外的一个创造的层面上进行他们想要有兴趣发展的项目。所以以电信的角度来讲的话，怎么样让你现在的电信的特质不具有去吸引你所谓的邪恶的事情的这个可能性，而对发生的事情如果真的没有建设性的话，就不要把焦点放在那上面，尽可能采取你有兴趣的部分去行动，就如同鸭子划水一样，渐渐的把它划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我想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未知实相692节的课程，我们在上一次是上到那个比喻里的作家觉察到生活里的作家，也就是那个自己，他虽然在一个略为分开的位置，但却可以评论你所过的生活。这个意思其实是说，我们对我们自己所过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力可以去评论的，因为我们其实是站不开来的。所以这就是赛斯告诉我们说，你们去创造一个创造性的自己，然后从中去站开来。所以这样的概念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不完全是由我们自己在改变我们自己的信念，就好像我们必须透过暗示的作用，向我们的内在送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渴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以电信的特质来考虑的话，就很容易了解，我们不是潜能的，我们是有特色的。那么既然我们有特色的话，如果我们去改变我们的特色，那你要怎么改呢？但是如果你能够站开来，或者是由我们的内在自己来改的话，就等于是有一个活动的空间才能够改。所以这一节有一个重要的重点是在于，真已经是非常好的艺术创造者，文章的创造者，但是对赛斯来讲的话，赛斯认为你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由你自己来站开，必须要由你创造出来的人格来站开，我们才不会为我们的信念所卡住。所以我们需要心理时间练习，我们需要去记梦，我们需要如同我昨天贴的那一段文章，像昨天我贴的那一段文章，真他们的 ESP 班的学生不断在练习怎么样去找到自己可能性的自己。为什么要去找可能性的自己？因为如果你找到可能性的自己的话，他们的信念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本来他们就是站开的。那么如果有一个站开的自己来看现在的自己的话，就能够有一个客观的角度，能够评论我们目前的状况。一旦能够评论我们目前的状况，当然就可以有一个建设性的意见会出来，而不会卡在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情感。因为我们的确会被我们自己的信念紧紧的包裹在一起，而甚至是不自觉的。赛斯对罗说，以一种初步的方式，其实你已经进步非常大了，你正在打开大脑那些未被应用到的区域，否则的话你就根本不会觉察到两个同时性的梦。也就是罗在现在的阶段开始已经能够去处理两条主要意识的线，这我们 在上个礼拜已经说过了，而事实上我们的内在自己本来就具有能够去处理很多条主要意识的线啊，我们本来就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只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我们在来到人世间之后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把它关掉了而已。而现在的我就开始把自己脑袋还没有用的那些记忆把它打开来，否则的话就根本不会觉察到同时性的梦。而事实上当我们这个记忆打开之后，你去看真的状况，真一旦把自己的脑袋的这个部分打开之后，它不但可以跟威廉詹姆斯融合，也可以跟保罗塞尚融合，跟超灵七号融合，当然本来就是跟赛斯能够融合，融到一个程度的话，它既有这样的能力，它有好多主要的意识的主线，就把我们的意识主线想成目前我们在用的 internet，只要得到别人的允许，你就可以跟别人连线，甚至于有很多资料是放在网络上，我们可以去攫取的。假如我们用 internet 的概念来形容我们的意识，而使用我们的意识来拓展的话，我们就不会只有看到自己在家里的那一台电脑所拥有的东西而已。所以我们在使用我们的意识，其实就像电的那个网路波一样，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网路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跟我们的可能性自己，我们的梦中自己，我们的内在存有做联系。但是如果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人连上线，也只是需要我们的兴趣一致就行了。詹姆斯所说的，只要透过感同身受，我们就可以连接古往今来的任何一个有智慧的人的知识跟经验。各位，灵感从哪里来？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间有一个想法会闯进来？这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产生了联系，而且只是因为兴趣点，只是因为感同身受，我们就可以连到很多的不同的智慧体，画个和黑色就连到幻威尔活，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甚至在这里继续说，然而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语言跟我们可以化的思想模式也会让这样的转移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语言跟可以化的思想会限制我们思考的灵活性。这个部分我们在上个星期的课程当中已经解释过了，这就是为什么混血儿会比较聪明，而且如果你用的是一个 bilingual 的话，双语或者是甚至三四种语言的话，我们的思想的灵活度就会比单一的思想的灵活度要更加的灵活。至少在那一方面而言，一个多种语言的人可能对观念是如何借语言模式来结构是有一点概念的，因而在这种转译里面拥有一种额外的自由。当然他首先知觉到有这种可能性才行。我常常跟我们洛杉矶读书会的朋友说，我的国语这么不标准，我的英文又那么样的不标准，连台语也讲不清楚。而这些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我自己的想象力是比较发达的，因为不精确，所以拥有一些额外的自由，而能够觉知到其他的可能性。有时候我只是没有讲出来，然后笑在自己的内心里头。像那一天我们在谈到 TM， 那 TM 就是汤姆·米利根，我边讲就边想笑，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不是叫米利根，我们叫做西幻。虽然迷魂有迷魂根，但是呢，米利怎么能够组成米利根？就算组成米利根，我们也叫做西幻啊，不叫根啊，这纯粹是开玩笑的。那么继续往下走的话，赛斯说，一般来说，你的梦就是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在梦中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额外的自由。你看，只要我们站得开，假如我们在梦中不是原来的信念的话，我们就从自己的位置站开来了。一旦能站开来，我们就能够得到额外的自由，能够想象或者是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假装好像的这样的状况，我们就可以得到额外的自由了。这真的是小朋友经常在玩的游戏。然后赛斯说，反之，同时经验到另外一个梦， 是你对完全在另外一个实相里，你自己的另外一个自己所经验的。所以我们的梦，另外的一个梦，其实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自己在经验的事情。我们只是透过意识的一种本质叫做融合，这样的融合的观念，我们能够取得另外一个自己的经验而已。在这里我们一再的强调，连我们的想象也是绽开的一个芳华，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人格，我们假装好像也是一样，在心理实践的时候也是一样，把自己的肉身自己先放下来。在道瑞前一本的第七则，约翰曾经对赛斯提出一些质疑，认为说真是不是能够到其他的实相去。赛斯对约翰的回答说，其实真的可以到很多不同的实相去，对真的能力来讲是一点都没有问题，只是真要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来解释他所到的地方以及他的经验的话，根本没有那个迟疑啊。我本来也想贴这一则给大家当参考，但是今天我想还是贴1971年的8月16号这一节私人课，因为我们是在回答这位网络上的朋友的问题，就顺便给大家当参考。我们的确是可以感觉到我们另外一个自己在另外一个实相中的经验，虽然这只是一个次元性质的渗漏，但是渗漏本来就可能的。而一旦我们能够觉察到这样的经验之后，我们极有可能在你的梦境当中也会有其他更多的这样的经验。你看赛斯不断的在强调这些绽开来的经验，因为我们既然是我们的思想跟情感，那你说你要改变信念，这个信念本身已经把你卡得死死的。为什么说信念是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的信念？因为只有内在自己才有机会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来改变所谓的信念。我们自己的话，因为已经是我们在思考以及我们所对应的思想跟情绪，你怎么站开来？所以站开来才能够融合，这样的观念在整套赛斯资料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而电信的特质本来就是可以站开来，本来就是可以连线的。我们不但可以连到自己的线路，当然连到自己的线路是比较容易，也比较接近我们的特质，可是跟其他的意识体的联合本来就是非常可能的事情。你有一份，但是你那一份不是全部的那一份，你可以永远跟别人的一份把它混在一起。我来跟各位讲一个小小的笑话，看看我小时候就多顽皮了。我大概2-3岁的时候，因为我还有比我更年轻的弟弟跟妹妹，是个小婴儿，他们在吃奶粉。有一天我妈妈炒了一些鱼松，当时我们是住在比较接近港口的部分，所以鱼很多，买了一些鱼，炒了鱼松之后，我看我妈妈不注意，我把那些鱼松跟妹妹的牛奶拿来把它全部混在一起，然后到隔壁去找一些小朋友来一起玩，我的牛奶混鱼松的天大节奏。各位你看，我的特质不就招来那些邪恶的事情吗？这就是我第一次挨打接受邪恶的处罚的实际例子。当然我的妈妈不是那个邪恶者，但是呢，却是因为我喜欢混在一起的这样的特质，去引起这个邪恶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被打之后，难道就改正了我那个混在一起的习惯吗？既然我天生就是一个喜欢创作的人，我怎么可能会停止我把许多的事情把它混在一起看看有什么好结果的这样的习惯？这个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习惯，根本没有办法改的。好了，不再开玩笑了。那么现在的话，赛斯已经把前面的课程解释过了，所以赛斯说现在休息一下，或你可以结束课程。罗说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吧，这个时候是10:43，我们今天的课程也就暂时在这里休息一下，下个星期再继续以下的课程。我今天的喉咙似乎有比昨天好很多，因为我今天去买了胖大海， 感谢很多朋友给我的建议，叫我去喝一下胖大海，所以我就想说拿来试试看。然后呢，我在网络上看有一个中医师说胖大海就是草果，我差一点用草果拿来熬汤。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想我今天可能就没有办法上课了。还是那一份想尝鲜的习惯，所以我还是去买一包新的胖大海，一熬就知道根本就不是草果，因为草果的话你再怎么煮，那个草果是不会膨胀的，而胖大海的话一煮就变成类似像 Jerry 那样，怎么会是一样的东西呢？这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啊。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删除的课程，1971年8月16日，这是1971年8月16日星期一的定期课程，从记录中删除。晚安，晚安，赛斯。现在健康的人认为健康是理所当然的，他视健康为理所当然，正如他所呼吸的空气一样。他可以欣赏他的健康，正如他可以欣赏空气，而不觉得健康或空气会从他身上被拿走。他并不忧虑自己的健康，因为他不假思索地相信他就是如此，正如他信任他的生命。你信任你的艺术才能，你认为它是你的一部分。鲁伯认为他的写作是他的一部分。有些人具有很强的艺术才能，但他们从不信任这些能力，不认为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实际上说一直都无法使用它们。然而这些能力一直存在潜伏，就像在每个人之内的健康状态中一样。虽然或许以同样的方式潜伏着，有钱人认为财富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拥有它，并将取得更多。穷人把他的贫困视为理所当然，实际上是相信并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会拥有更多同样的贫困。在所有这些领域中，期望带来了物质实相。你们两个人的私人生活都是通过信任和期望而实现的，你们的艺术努力是信任和期望的结果。现在只有相对少数几个人以这样的方式运作，以至于他们整个的生活在所有的领域带来了他们认为自己所追求的结果。危险在于专注在匮乏痛点，增加了更专注力在不信任上，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你和鲁伯两个人都处在极佳的健康状态，在每一个重要的态度上，你们个人都是最健康的。鲁伯在所有领域也是如此，除了那些他已经集中消极并且放弃了信任的领域。我想让你们意识到，在非常重要的方面，甚至在健康的领域，你们两个人都是成功的。鲁伯一直认为他的器官运作良好，他生存所依赖的活体器官是理所当然的。有两个方面他不太信任，这些都与过去相关联，但只有当不信任在那里滋生的时候，但缺乏信任才是重要问题。其中一个与艺术创造力相抵触与女性气质的问题有关，这与个人的背景一起带来了对女性器官的不信任。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导致了疾病，或者说患病的器官，而只是在功能方面。稍后在你们之间所产生的某些问题 现在已经相当清楚地被理解了。我认为他觉得他的女性品质对你们两个人来说是一种威胁，而不信任的习惯表现在月事的圆环，在我口授完毕之后会给你们一些暗示。对于行动能力的不信任，我担心他可能会被拿走，和其他的课程中给过的原因一起也被聚集起来，只是通过与无法行动的人指针的母亲一起生活多年的暗示，仅仅只是接近。虽然鲁伯在所有其他领域都信任身体，但这两点代表了他盔甲上的洞，可以这么说。当内部挑战和问题在一段时间内未被认识到，并在身体上被实质化了，这些就是所选择的领域，由此产生的症状加剧了最初的不信任，反向的信心状态因此运作了起来。规则是相同的，你相信什么，你就是什么。现在，即使在不信任的最初原因不再强烈运作之后，你仍然被留在你的信心的结果里。在这种情况下，信心是无法被移动的。正如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外部情况随后用于强化内部的资讯，并且似乎在所有原因面前飞舞，以否认外部的症状。这样你明白了吗？是。这与善恶完全无关。你说，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的？这对你没有好处，因为你来这里是为了学习思想、感受和情绪是如何被实质物理化。这是为了引导鲁伯来玩假装好像的游戏，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如果他遵循它，它将起作用。但条件是，你不能想要在这方面快速地寻求所要的结果。到目前为止，你只剩下负面信念的结果投射在身体的某些部位，旧的情绪充斥已被消磨掉了。你应该尝试在这个游戏中帮助他理解他是如何运作的。即使你想和他一起玩，非常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假装好像富有想象力的游戏。到目前为止，你们两个都在强烈地玩着疾病的游戏，在你们的想象中创造症状，在当下把鲁伯监禁在症状之中，在未来看到他们，并根据目前的症状来检查未来将发生的事件。所以你了解游戏是怎么玩的，我们只是要逆转它。你需要一些提醒，我现在不是必要和你说话，因为我之前已经说过，记住健康和活力的领域，就你的生活住处而言，享受他们，将宽敞空间视为理所当然，热爱他的想法，这将带给你更多。鲁伯对树林的享受将带你进入更大的树林的区域，他享受课堂资金将会带来更多。然而在任何这些方面，专注于匮乏会强化匮乏的方面，我要你看你做对了什么，这样你就可以将它应用到其他领域。在他的假装好像的游戏中，让鲁伯想象他正在来月事，在购买他的 Tempex 棉条，这就是他所需要做的一切，而不是捶打这个点。现在这和你们满意的性关系也会有所帮助。他现在更多的觉得你接受了他作为一个女人，有一段时间他觉得你没有。注意要点，你收到的转世资讯是相当合法的，只要小小的去应用，整个那个存在的篇章可以变得清晰，几乎不需要相关的努力。我问，我父亲有在那个课堂中吗？他确实有，现在给我一点时间，我的书会做得很好，把这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罗说，我想我们已经做好了。C 10:02，真的出神状态很好。我发现课程很有启发性，因为它与父母有关。我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想法，虽然我告诉真，我不确定他是否是个好主意。他的父亲德尔于11月16日上午7:30，在佛罗里达州戴波纳海滩去世。德尔的妻子米奇当天上午晚些时候打电话给真，而真又打电话给在工作中的我。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特别是除了真写的几封信之外。休息期间，我向真解释，他可能会喜欢赛斯说说德尔的一些事情，这意味着他死后的经历。我认为他的死可能会让真有机会跟随不再具有肉身的人格。以我们的话来说，10:20继续。现在请等一下，鲁伯的父亲从这一世和他的母亲一起生活，他在转世前就等候着他，他们在其他的前世关系中密切地关联在一起。德尔的母亲玛蒂大概在19或20年前去世了。在另一个层面上，他鼓励鲁伯发展他自己。鲁伯知道他是一个基督教科学家和一个读者。两位祖母虽然看似如此不同，但他们比通常更关心灵魂的本质，以及他们对宗教是什么的想法。事实上，鲁伯会做得很好，有时候在精神上与玛蒂说话。在通过这些课程发展自己的能力和寻找答案时，鲁伯还无意识地寻求并为他的母亲寻找答案。因为他无法找到答案，也为他的祖母不多寻找答案。小爸爸，真叫他。鲁伯的父亲非常黏着他的母亲，随着他的过世，他的能量消失了，他无意活到成熟的晚年。刮胡德尔在66岁时非常突然死于脑出血，他对鲁伯非常不放心，直到鲁伯遇见你，然后他将鲁伯转过来交给你。他想加入玛蒂和陶乐西。玛蒂的妹妹陶乐西大约1年前在很老的岁数去世，然而他的情绪导向始终与他的母亲在一起。他曾经是一个女人，而玛蒂是一个男人。玛蒂拥有他，在这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里，在爱他的同时，他依靠他的讲义，拒绝建立独立的自我，指出旧有的关系。当他被禁止独立时，这次他的依赖是他受伤的根源。在爱他的时候，他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能力来嗔恨他，这就是被压抑的侵略性的原因。他基本上是孩子般的不信任人，而是信任自然。他们正在深入重聚。真停了下来，把他的手放在闭着的眼睛上，持续了1分钟。他见过他的前妻马欣，大约14年前去世，正如真和我遇见的那样，但他们之间的联系并不好，相互吸引力不再像过去那样存在他们之间。重聚是快乐的，他终于看清楚了自己的个性。陶乐西也在那里，来自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另一个家族成员将很快加入他们。你可能在他之前就知道了鲁伯的父亲，无论鲁伯的作品如何，他都会害怕吓到鲁伯。 他怎么会出现在鲁伯面前呢？他没有必要出现，你也可能会意识到他，不过他会看看米奇，他感激地记得他，但是他可能会有一种不愉快的死亡，这可能涉及火灾。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确保他不会受苦。现在你可以结束课程了，我最诚挚地问候你们两个，记得让鲁伯在心理上和马蒂说话。由于事件的原因，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转向你。好的，我从未见过马蒂，我还在写作。当我抬起头时，我看到珍从出神状态出来了，他的眼睛朦胧。我赶快和赛斯说晚安，但已经来不及了。珍说，是我。我也忘记了课程结束的时间，大约是11:10。珍说他最后不得不抵抗着留在出神状态里，因为他开始拾起一些关于米奇的不良感。米奇独自一人在佛罗里达州的房子里，可能正在喝酒。珍一直想从出神中出来，他有一个穿着长袍的米奇的印象，在起居室的油炉附近的地板上爬行。珍没有看到火焰，他说，但是它像烟一样朦胧，我不知道了，但我现在感觉不太好，然后我仍然有这种可怕的感觉。也许我刚刚将我父亲和那里的房子还有所有一切混合的感觉翻译成了米奇。我的印象是他正试图关上炉子的门。自从我们几年前在同一所房子里拜访过德尔和米奇以来，我们可以很好地描绘出屋子的物理环境。当他告诉我们来自西海岸的另一个家族成员可能很快加入德尔、马蒂和陶乐西时，我们不知道赛斯说的是哪一位。马蒂有一个妹妹茂德，也是老人，如果还活着的话，实际上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仍然活着。茂德有一个女儿露丝达德利，比珍还要大一点，她是有孩子的。珍说还有各种各样的堂兄弟等，没有见过面，所以现在仍然存在着相当多的家族团体。班级中一直在讨论梦境的实相、人格等等。大约一个小时，派特和希拉开始来回地谈论希拉关于不同人格的想法。珍打断说，他有一个关于宇宙中的洞的印象，这个宇宙的洞在隔壁山姆博士的家打开了，一群人从那里飞进了房间。他补充道，他以为他们的老师正站在窗边的桌子旁。我们走进阿尔法，看看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印象。在房间里，珍得到了一个颂歌的歌词，他把它写了下来。当他开始读给我们听时，他突然把头往后一甩，用极度响亮的声音哀嚎着这些词句，然后他在出神状态中待了5分钟左右，开始用异态的、近乎低语的说道：
苏玛丽、伊斯班尼亚、维纳尼发利、蒂娜蒂娜蒂发利、罗娜罗娜、苏玛丽。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在过去和现在开始我们的课堂上的。我们一直都是这样，以这首颂歌开始我们在维度里的努力。 这不是你们自己的，只是一个转译，因为我们不使用口头语言的沟通，我们一直都是这样，以我们所听见的模本来开始我们的工作，并且在许多的伪装和许多的方式中，你们都熟知我们的活动。以你们的话来说，我一直都在这里，就如你们一直都在其他的地方和其他的时间，并且就我们这一部分一直都有着一个伟大的熟悉和奇迹，即你们仍然摄入这些努力。就你们的话来说，我们在许多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了这些努力。以你们现在当前所无法理解的方式，我们建造了一些你们帮助我们建造的城市，这里存在着奇迹，在你们自己实相中的奇迹。我们在你们的时间中以其他的规模帮助建造了这些奇迹。我们来过这里很多次了，而你们也一直都在我们所在之处。苏玛丽，第二个声音大约20分钟后传来，声音更大，听起来更老。我是另一种伪装的苏玛丽，你们所有人都有你们的伪装和面具，你们穿着和已经穿过的。我是另一种伪装的苏玛丽，所有这些伪装都是我自己，而所有的伪装都是你们自己。正如我在许多实相中居住，你们也在许多实相中居住。你将学会了解这一切，你正在学习。我觉知你们所有的活动，比方说觉知到你们的赛斯和赛斯第二，我们都是苏玛丽。现在我们以你们所能理解的方式显现得更清楚，但我们都是苏玛丽。如果你们都是苏玛丽，永远不要忘记你们都是苏玛丽，而且你们一直都是苏玛丽，这是你们家族的名字。佩特问，还有其他家族的名字吗？这是你们家族的名字，它一直都是你们家族的名字，还有很多的家族。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家族名字，你们正在学习了解你们的遗产。我是苏玛丽，你是苏玛丽。稍久以后，轻声道：谢谢来到我们的班级里。